神的话语是我们信仰的根基，将神的话语实践在生活中是每一位信徒的责任。欢迎收听由环球广播电台为您预备的空中神学院课程，让每一位传讲神话语的人接受从神而来的装备。
亲爱的朋友你好，杰心向您问安，并再次欢迎你按时收听空中神学院新系列节目，由冯师母主讲的教牧辅导学。今天的课程里，我们将会听到辅导学的定义、辅导学的重要性、辅导学的目的，还有辅导者的条件。亲爱的朋友，何谓教牧辅导呢？来，我们听冯师母告诉我们，让我们预备心，准备上课。
各位听众朋友你好，我是冯师母。我们现在进行的是空中神学院的教牧辅导学。空中神学院的教牧辅导学，上一堂我们上的是第二课，什么是教牧学？教牧学就是牧师牧养教会的工作的内容，统称为教牧学。牧师牧养教会的目的呢，就是要领人归主。所以呢，上一堂课我们谈的是教牧的条件、教牧的职责，还有教牧的目的，教牧事工的目的是什么东西？就是为了要成全圣徒，各尽其职，建立基督的身体。这个经文是记载在以弗所书第四章11-16节。现在我们要进行到第二部分，就是辅导学。辅导学是非常重要的，在教牧的工作里面是不可少的。如果一个牧师他重视他的教会成长，他不能忽略到辅导的重要。辅导有的时候也可以用协谈这两个字，辅导跟协谈是一样的意思。一个牧师的讲道工作很重要，一个牧师的对教会的计划、查经的工作、探访的工作、行政的工作都非常重要，但是我们必须也要考虑到这个关怀的工作、协谈辅导的工作，否则这个牧师的工作就做不完整、不周全。有人说，如果一个牧师他不重视协谈或是辅导的话，他只能算是一个半个牧师。所以呢，我们不要忙于做计划，我们忙于管理、办活动，而忽略了辅导的工作、协谈的工作。所以今天我要跟各位谈一下，为什么辅导学是这么样的重要。重要在什么地方呢？首先，它重要的地方就是它注意到一个个人的需要。弟兄姐妹礼拜天到教会来，我们总是看到他们，那我们能不能从他们脸上或者他们的眼神、他们的表达上面注意，他们跟我们谈话的内容上面注意到他个人是不是有特殊的需要，他是不是需要我们对他特别的关怀，他需要我们对他有一些特别的帮助呢？如果我们注意到他有特别的需要，我们及时的给予帮助，那这是很好的事情，是一件很美的事情。所以辅导学的重要在于他注意到个人的需要，而且他能够使我们跟弟兄姐妹能够在针对他个人的需要做个别的谈话。针对他个人的需要做个别的谈话，这是对他是非常有帮助的。因为一个人如果他心里有愁苦，他需要有人帮忙， 我们注意到了，我们能够给予适时的用经文给予帮助啊，借着神的话能够安慰他，帮助他，鼓励他，你看那对他是多么的安慰呢。既然我们是牧人，好牧人要为羊舍命，我们现在所谈的是好牧人要注意到羊群他的需要，所以这个注意跟将我们的注意付诸于实行行动，那个是非常重要的。所以我们说协谈辅导是非常重要，还有呢这个也辅导也是双方面思想的还有意见上面的交流。比方说他有他的困难，我们呢可以从圣经的话来帮助他，我们跟那个被辅导的人，也就是有需要的信徒，我们可以在思想上灵性上做一些交流。他把他的困难告诉我们，我们把圣经解决的方式告诉他们，或者神的话来告诉他们，安慰他们，做双方在思想上在灵性上在意见上有一些交流，这是非常重要的。还有为什么辅导是这么样的重要呢？因为它能够深入人的心里，当我们面对面谈话的时候，我们看到他的表情，我们看到他的态度，他的眼神，他肢体，他的手所有的动作都给了我们一些信息，我们可以求上帝给我们聪明智慧，有悟性，能够体会到他心里想的是什么。所以呢那个是比就是个别的谈话是比书、比讲道、比听广播、比看电视、看福音的节目更深入，更能够进入人的心，而且能够立刻的感受他的需要，立刻的给予帮助。所以辅导，面对面的辅导是非常重要的。那么当然辅导我们听到他的困难，有的是一些错误的观念，我们还可以立刻用圣经的原则来给他纠正，能够劝告帮助他，鼓励他，协助他，所以这是非常有效的。因为信仰是必须要生活化，当我们在我们的弟兄姐妹在信仰上在生活上的应用出了问题，我们是责无旁贷，我们是理所当然的给予适时的帮助。上帝自己是最好的辅导。你想一想，当亚伯拉罕有困难的时候，上帝亲自跟他说话；约伯有困难的时候，上帝亲自跟他说话，以致他能够说出我以前是风闻有你，现在我亲眼看到你。他对上帝充满了感恩。历代的先知、君王，当他们有困难的时候，上帝亲自跟他们说话。主耶稣自己也是这样子啊，当主耶稣在世上的时候，尼哥底母不好意思白天去看耶稣，他半夜去，他晚上去，为的是要谈福音的问题。主耶稣马上就看到他的问题，就告诉他你必须要重生。撒玛利亚妇人，他不好意思在傍晚的时候、清晨的时候去井边打水，因为怕人家笑他是一个品性不良的妇女，他是个外邦的妇女，所以呢他就在中午去井边打水。主耶稣特别选在那个时候主动的跟撒玛利亚妇人谈福音，指出他的罪，他说你有太多脏腑了，你必须悔改信主。这个撒玛利亚妇人被主的真理感动，提醒了他，开了心窍，他不但自己信了，还出去告诉他的朋友说，我碰到了一个人，他能够把我心里的话说出来。撒该他不是觉得自己是一个税吏，在那个时候税吏是一个非常羞耻的工作，他个子又长得小，他爬到树上要希望看耶稣一眼，耶稣看到了他的需要，耶稣亲自的跟他说，你下来，今天晚上我要住到你家去。那天 他们有了神坛了以后，那个撒该说，哎呀，我以前讹诈了谁，我还，我都要还，我要改变。不只是撒该，他的一家也改变了。彼得的岳母生病了，耶稣到他的家里医治他，他病好了，他就起来服侍耶稣。耶稣不是只管彼得一个人，他也顾到他的全家。所以从圣经的许多的例子来看，我们看到上帝在旧约在新约所做的，他非常重视辅导协谈的工作。我们今天我们做牧养教会的人，我们当然要效法耶稣基督的榜样，我们也是重视辅导协谈的工作。我们中国人常说预防胜于治疗，预防胜于治疗。那个预防就是当一个人他有困难，他来找我们的时候，或者我们看到他有困难，我们主动的去找他的时候，就可以把他的问题说出来，这就是预防，免得他的问题已经很严重了，那个时候再收拾就困难得多。预防胜于治疗，这是上帝给我们的机会，借着协谈，借着辅导来帮助他们。那辅导是非常重要，辅导的目的是什么呢？辅导的目的是帮助这个教会的弟兄姐妹，接受辅导的人，他们的行为，他们的态度，或者他们的价值观有偏差的时候，我们给予正确的指引。这个指引的内容当然就是圣经的原则，圣经的原则是我们最好的教科书，是最好的基础，辅导的基础。离开了圣经，离开了神，我们做的实在有限。还有辅导它还有另外一个目的，就是我们刚刚提到的预防胜于治疗，能够预防更严重的问题发生。如果说教会有一位弟兄，他是已经结婚了，他开始跟第三者交往，他的心里不安，也许他用找到一个机会想要跟传道人谈一谈，那个时候我们立刻告诉他不可以，我们不能做得罪上帝、得罪家庭、得罪妻子、得罪自己的事、得罪教会的事，一定要拿圣经的原则告诉他错在什么地方，立刻要离恶行善，帮助他预防更严重的问题发生。所以辅导就有这样的功能了。还有现在精神上软弱的人很多，按照报章杂志所做的报道，研究者说21世纪最大的疾病有三种，就是癌症，还有一个艾滋病，还有一个就是精神病、忧郁症，这些都是非常困扰人的问题，而且都是会发生的。就在我们的周围有许多的人有癌症的病，有疾病的问题，有心灵忧伤、不能睡觉、痛苦的问题，也有品德道德的问题。那么如果是忧郁症的人或者是癌症的，我们怎么去帮助他们，让他们面对他们的疾病有一个正确的态度、认识，能够面对他的疾病，寻求一个解决的办法，求上帝医治他，他自己也要有一个正确的态度。那当然对艾滋病，那是一个道德的问题，如果不是从打针输血这种传染来，是品德的问题的话，那他必须要改变。我们可以同情他，但是他必须要改变，因为我们同情安慰他，不表示认同他所做的事情。错的就是错的，错的就是要改变，这是教牧人员必须要做到的事情。我们遇到有的人情绪上有困扰了，帮助他，他有需要了，帮助他， 能够让他明白，有的人他没有责任感，他对家庭或者对自己没有责任感，帮助他，这是我们的责任，帮助他面对他的问题，做出一个正确的决定，帮助人在危难的时候，在困难的时候，能够用上帝的话安慰他，鼓励他，找到一条出路，这是我们的事，更是借着辅导，借着协谈，能够激励人在灵性上成长，这个好处是非常多的，是我们都该要做的。当一个人他在遇到困难的时候，你想他向谁求助呢？当我们教会的弟兄姐妹发生问题的时候，他会向你求助吗？他希望教牧人员、传道人、牧师、师母能够给他什么帮助呢？他们寻求的人是他们认识的人，他们对他熟悉的人，他们寻求一位他们喜欢的人，他们尊敬的人，他们要寻找一个对人、对他有兴趣的人，他要寻找一个能够遵守职业道德，也就是能够为他保密的人，因为他把他的困难说出来了，他可不希望别人像一个大嘴巴到处讲，把他的事情宣扬出去，那对他是太没有保障了。他有困难的时候，他个人的隐私，他相信教牧人员，他相信传道人、牧师，所以他把他的问题找到牧师、传道，因为他相信这些人会为他保密，他相信这些人会用正确的方式教导他、帮助他。你知道以前你知道天主教他们有告解的这个行动，就是如果一个人觉得他有罪，不管他犯的是大罪小罪，他们可以跑到神父的面前，告诉那个神父说：“神父啊，我现在要来告解，因为我犯罪了。”那个神父就问他说：“孩子啊，你犯了什么罪啊？”他就告诉他：“我犯了什么什么罪。”甚至他可以告诉他：“我犯了杀人罪了。”这个神父他听了人的告解，他不能去告密，在职业道德上他要保密，甚至必要的时候他的性命发生危险，他也不能随便说出去，因为他要遵守他的职业道德。基督徒相信传道人，传道人也要遵守职业道德，就是我们为他的隐私而保密，他告诉我们他最秘密的事情，我们要为他保密，我们要为他祷告，这是我们要做的。他来到传道人的面前，一个有困难的人，他需要传道人给他一个正确的答案，一个正确的引导。所有的答案，人生所有的困难，都在圣经里面，圣经是我们最好的答案，我们可以借着圣经的原则帮助他们，给他们一个正确的答案。那么辅导的人他本身需要有一些条件，传道人他在教会牧养群羊，上帝赋予我们牧养群羊的责任，所以我们必须对辅导的工作有兴趣，我们愿意花时间跟有需要的人谈话，就算那个时间对我们是多么的不方便，但是为了主的缘故，为了他的好处的缘故，我们愿意为他们花一点时间。所以一个辅导的人他有一些条件是必须要有的，首先他要对人有兴趣，如果一个传道人他对人没有兴趣，他只对工作有兴趣，或者说一个传道人他只喜欢讲道，他不喜欢跟人面对面的谈道，这是不够的，绝对是不够的。一个传道人愿意辅导别人的人，他对 人要发生兴趣，他愿意了解别人，他愿意听别人的问题，他愿意随时给予人帮助。你知道弟兄姐妹他们的感觉是很敏锐，他们的观察常常也是很敏锐，他们知道在这么多人中间他们该去找谁，谁是对他们关心的。他们遇到困难了，如果他们来找你来找我，感谢神给我们机会，让我们可以帮助辅导有需要的人。辅导的人他必须具备圣经的知识，他必须能坚守圣经的原则，他自己必须是将圣经的原则应用在生活上的人。虽然我们都不是完全人，我们常常还是会有软弱的地方，但是上帝赋予我们这样的使命，给了我们这样的责任，给我们这些机会，我们就不要放掉它。求上帝让我们是做一个遵守坚守圣经原则的人，能够把圣经的原则应用在生活上，体验到神的真实，神话语的真实的人。这样子弟兄姐妹他们会相信我们，他们来到我们这里，我们就能够给予他一些事实的帮助。辅导的人如果是结婚了，他应该有一个好的婚姻生活，有一个好的家庭生活。所以呢，我个人的建议是，弟兄帮助弟兄，姐妹帮助姐妹，这个能够减轻很多困扰。如果你们教会的人手不多，那么传道人呢，让我们来训练一些可以帮助别人的人。提摩太不是教导我们吗？让我们去寻找一些人，这些人能够帮助别人。所以求上帝开我们的眼睛，让我们看到在我们的弟兄姐妹中间有哪一些人，他们对辅导有恩赐，他们有一个善良的心，有一个能够体验到别人痛苦的心，有一个温柔的心，那么他也愿意在圣经的原则上下功夫，认识圣经的道理，自己也愿意身体力行学习把圣经的原则应用在生活上的人，让我们观察到有这样的人。求上帝也把这样的人放在我们的教会中，那么我们就可以带领这些人能够成为传道人的好帮手，说不定他们将来会是很好的辅导人员呢。所以呢求上帝让我们自己在婚姻生活上，在品德上都有好的见证。什么叫做圣灵充满呢？圣灵充满简单的说，充满就是管理的意思，就是让圣灵管理我们的生活。一个愿意让圣灵管理的，愿意让神的话掌管我们生命的人，就是一个圣灵充满的人。一个圣灵充满的人，不是他习惯于大吼大叫的人，不一定是一个祷告一定要大声能够哭泣倒在地上哭喊的人。圣灵充满的人是让圣灵管理我们的人，是让神的话语管理我们的人，是能够结出圣灵果子的人。这样的人是辅导的很好的条件，辅导者很好必备的条件。求上帝让我们做一个天天被圣灵充满的人。一个辅导的人他也应该是个性比较平和，他的头脑比较冷静，但是呢他又很热情的人，热忱的人。个性平和跟头脑冷静跟很热忱并没有矛盾，它可以同时发生。比方说他很温和，但是他不糊涂，他的头脑可以很清楚，但是呢他很有感情，他可以感受 到别人的痛苦，也可以感受到别人的喜乐，他能够跟喜乐的人同乐，他能够跟哀哭的人同哭。这几个性情可以同时在一个人身上啊，所以我们可以求上帝让我们成为一个头脑冷静、头脑清楚、又热诚、又个性平和温柔的人。还有我们做辅导的人，我们必须公平，我们不能不公平。比方说有一个人他先来告诉我们他的困难，我们不要先入为主的就觉得他说的都是对的，有的时候也要仔细听听还有哪些话他没有说出来，我们来帮助他。那有的时候呢，恶人先告状，也有的我们多方的了解，从他的话语中求神给我们聪明智慧，让我们听得出他的话到底对不对。我们要做一个公平的人，我们倒不需要做审判官，但是我们必须要公平，我们需要对一件事、对一个人公平。所以不要以为到我们面前来说的人，他每句话每件事情都是对的。我们需要公平的对待来找我们的人，这个是很重要的。那么现在呢，我们要谈一谈教牧与辅导之间的关系与功用。教牧跟辅导两个要连在一起。我们谈到了教牧学，我们谈了辅导学，我们要把这两样合在一起再谈一谈。教牧辅导主要的目的不仅仅是在于要改变一个人他的想法，他怎么处理危机，他怎么去解决他的困难、他的问题。更重要的是，我们要是我们要让人借着主耶稣基督的宝血的洗净与救赎，带到神的面前，接受神的给我们的新生命，靠着圣灵的能力，有能力过一个新的生活。所以教牧辅导不只是改变人的生活形态、思想方法，而是要使人从神那里得到新的生命、新的地位、新的力量。真正的教牧辅导是在于改变个人跟神的关系而产生新的人格以来。但这个呢，跟一般的心理辅导是不一样的。一般的心理辅导，他们着重在分析，但是我们不只是这样，我们有的时候也是跟一般的辅导一样，需要运用一些社会学、心理学、医学、哲学。但是更重要的是，我们所运用的这一些资讯绝对不能跟圣经的原则冲突，绝对是符合圣经的原则的，否则我们就所做的一切都是枉然的。教牧辅导要受到他圣经的影响，他以圣经为最高的权威，所以呢，我们要帮助我们的弟兄姐妹也认识这个圣经是成为我们生活的准则、最高的权威。我们希望来到我们面前跟我们相处，能够接受我们帮助的人，他们都能够得到神的新生命，都能做一个新造的人，都有新生的样式，都靠着神有永生的盼望。这个是我们教牧辅导的目的。我们关心我们的弟兄姐妹，他们有关于心理上的、职业上的、学业上的、事业上的、婚姻里的种种困难，有的时候我们也关心到他们的心灵层面、他们的精神层面。所以呢，我们自己本身需要多多的 在圣经上下功夫，也要在一般的知识上也要下功夫。属灵的协谈，属灵的辅导的目标是带领人与神建立和好的关系，使他们能够得到神所赐给我们那丰盛的生命。所以呢，我们可以利用心理学啊，一些科学，但是我们更重要的是，我们要靠着上帝的大能，圣灵的大能，靠着圣经的原则来做我们所该做的事情。传道人啊，真是得天独厚，因为神把我们放在教会里面，让我们跟这么多的弟兄姐妹接触，让我们有机会了解他们的困难，也有机会让他们认识我们。所以我们跟教会弟兄姐妹的关系，可以是传道人与弟兄姐妹的关系，也可以是朋友的关系，也是兄弟姐妹的关系。我们有属灵的关系，我们有的时候甚至像父母跟孩子那样子的关系，老师跟学生的关系，所以这个是非常亲密的。主耶稣也对门徒说，我现在要把你们当朋友，那是主耶稣跟门徒中间有了非常密切的关系。这在主耶稣帮助门徒认识主传福音的事工上是非常的重要。那么我们跟我们教会的弟兄姐妹有了这样密切的生命上、生活上、情感上的关系，对我们的服事，对他们在主里面的成长也是非常的重要。那么上帝又给我们一些特权，让我们有机会能够主动的帮助他们。我们不需要等他们上来找到门来，不需要他们上门找来，我们可以自己主动的去找他们。他们来我们非常欢迎，他们不来我们可以去找他们，我们告诉他们，我注意到了你有一些需要，我能帮助你吗？对他们来说也是有很多的安慰的。所以我们需要帮助我们教会的弟兄姐妹们，他们在情感上、在信仰上都慢慢的成长，因为他们需要有人这样的关心他们。我们的主是好牧人，好牧人为羊舍命。认识耶和华是智慧的开端，认识耶和华是知识的开端。所以我们有属灵的智慧、属灵的知识，我们又有这位好牧人在我们前面引导我们，我们靠着神的恩典，我们有力量往前走。传道人、做教牧辅导的人，自己必须要有良好的读经祷告的生活习惯。我们读经祷告不是我们寻求灵性成长的目标，那只是一个方式。我以前讲过，读经祷告是一个方式，它带领我们更认识神，更认识神的旨意，更知道怎么往前走，更知道怎么运用圣经的原则，使得我们的生活能够使得我们的信仰能够生活化。所以我们要天天的与主有亲密的相交，我们跟主有好的关系，我们自己是在基督里面，我们就能靠着神的话劝诫个人、教导个人，因为那这些都是我们进行教牧事工的方法之一。我们要把我们的弟兄姐妹完完全全的带到神的面前，照着神在我们心里面运用的大能，能够成就一切超乎我们所求所想的事。我们靠着那加给我们力量的，我们什么都能做。所以呢，求主 给我们一个忠心的态度，一个真诚的态度，恳切的性情，让我们跟我们所辅导的人中间有美好的关系。我们忠心为主，我们在神的面前有好的见证。让我们一起祷告。亲爱的主，感谢你把弟兄姐妹放在我们的周围，感谢你使用我们，让我们可以看到我们弟兄姐妹的需要，靠着圣灵的能力，靠着你给我们的真理，能够帮助我们的弟兄姐妹进入真理，能够与你和好，更认识你，爱你，服侍你，让他们的心灵渐渐的成长，在灵里成长，让我们一起都在主里面成长，为的是要建立一个基督的完美的身体，有一天当我们见到你的时候，我们可以把它献上给你。主啊，我们的弟兄中间有软弱的，求你扶持。主啊，我们自己也是不足，求你加添我们聪明智慧力量，给我们所需用的恩赐，让我们在侍奉上能够做你所交付我们的工作。我们这样感谢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名，阿们。
在罗马书一章十四节说，无论是希腊人、化外人、聪明人、愚拙人，我都欠他们的债。我们知道，当保罗说这话的时候呢，其中最少有三种意义。第一层的意思是，无论什么人都需要耶稣基督的福音。希腊人就是那些受过苏格拉底、柏拉图、亚里士多德等大哲学家影响的高层知识分子，是否他们受了高等教育就不需要福音了吗？不是，他们还是需要。化外人是在巴尔干半岛被掳到欧洲的那些野蛮没有文化的人，这些野蛮人都需要耶稣基督的福音。社会中的聪明人需要福音吗？需要。愚拙人需要福音吗？需要。感谢主，空中神学院里有这么多爱主并尽前学习的学员，愿主掌管并继续教导他所拣选的仆人使女们，并且祝福大家从这一系列的课程中一同得着福音的益处。神学院节目是以圣经真理为基础的神学课程，刚刚您听到的是由冯师母主讲的教牧辅导学。亲爱的朋友，父神期望他的每一个儿女都能够顺服他的旨意，把自己的心献给他。我们是不是能够得着真的喜乐与平安，完全取决于我们奉献的心。在生活中的一些烦恼困难，往往会使得我们更愿意更要去亲近我们的父神。愿神祝福你。